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把我们底下信息的时间献给你，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将罗马书宝贵的信息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更加的认清认知你是那信实又恩待我们的主，让我们留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一生永不偏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的回到众人当中，大家能够回到这里啊！我想回想自己来到北泽西教会也差不多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就是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从来没有走错路，但今天我竟然迷路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越开越觉得这路是不对的，就觉得说我再走下去的话一定要迟到了，赶快回头，就赶快回头再重新上了287，就这再走了那个 Madison 那条路，就越发现又好像越来越生疏，越来越生疏。我就没想说一定要回头，那怎么办呢？就问人，一定要问人了。就路上就一路这样问，连续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回到这里来了。一方面跟各位说抱歉，就是今天迟到了。一方面我们也想到了一点，就是人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人他一生再精明能干，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心中只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我们的信实，他知道我们会做错，但是他要我们回头，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他的恩典都是愿意赦免我们的。我们活在这样一种神的信实当中的，我们心中感到一种安全。我们不会觉得就是只要我做错了，神就会不理我，就会把我给抛弃，而是我做错了，只要我愿意回头的话，在神的面前，神永远愿意接纳我。这刚好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所说的救恩的成全啊，救恩的成全在神的信实，救恩的成全也在我们对神的信实。这两者在这段整段的圣经当中都向我们发出要求。我们一方面我们信靠神，我们在神里面有安稳的心，一方面我们要对自己要求，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信实谨守的心。这两方面在这个整个罗马书当中没有任何的偏颇，而是并行的对我们发出要求。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段这段罗马书的经文。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罗马书的经文，上次所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样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整理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并没有完全的抛弃以色列人，只要他们当中有对神忠心的，这些人就是神应许成就的对象。所以既然神保全了这一群对他忠心的人，就代表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神没有全然的抛弃所有的以色列民。这是其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神虽然让大部分的以色列民他们因为心硬，神暂时离开了他们，但是神没有永远的离弃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是他们有一天他们都要回头，而这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件事情。神只不过借着他们的心硬，神将救恩的对象转向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但是有一天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民重新的回转归向他，重新的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是神对以色列民一个信实的应许。所以从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两点的内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知道了神没有全然的抛弃以色列人，神没有永远的抛弃以色列人，神永远是为他的选民预备了一条回转的道路，愿意他们呼召他们 回转，呼召他们悔改，有一天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愿意再度的接纳他们，他们仍然是 神所应许的宝贵的应许，承受应许的选民。当我们明白了这两点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救恩，我们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他对于他所选召的这群子民是信实的，他不会任意的抛弃他们。同样的，他对于他这群信实的子民，这一群子民他也是有公义的，他愿意他们回转，要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如何。我们先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16到18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如果翻到的话，罗马书11章16到18节，我们可以起来读这段经文。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我们这段事实上是继续的前一段的主题，前一段的主题提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暂时绊倒，这个绊倒是暂时的，神只不过是利用神让他们绊倒，借着这个机会将福音转向外邦人。神最终的旨意是让外邦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反倒激励那些以色列民发奋。为什么我们过去我们先祖留下来这些宝贵的遗产，过去本来应该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它，而这宝贵的福分竟然让外邦人得着了。所以他们心中发奋，他们说我也要得到这些，他们就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保罗在我们前一段当中所讲的，福音转向外邦人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希望不单单是外邦人得救，还要激励以色列人，让他以色列人看到了之后，他们也要回转，也要得救。所以呢，救恩在神眼中的计划是先临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吸引他们拒绝了福音了之后，神就转向外邦人来刺激以色列人。同样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外邦人人数满足了之后，让以色列人也要得到复兴。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重新的再找到救恩，重新的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话，这就是起死回生，就是上次我们从15节当中所说的，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保罗期待他自己的同胞能够回头相信耶稣，他相信神不会抛弃他的同胞的，他相信神一定能够让他的同胞重新的接受主耶稣，就好像起死回生一样。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他怎么会有对能够有这么强的盼望呢？我相信保罗对于神的属性是非常的清楚的，神对于他的选民的应许是一个很久不变的应许。他既然拣选了这一群以色列民，他也必然要对他所应许的、所发出的应许，他要信实到底。也就是说，他必然会用各种方法再挽回他的选民，让他的选民重新的再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是接着前一次所说的经文。他说：“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跟前一节圣经是有关系的。前一节圣经上说主是信实的，他不会随意的废弃他的应许。他既然拣选了这一群子民，他就必然要让这个救恩在这个子民身上成全。那这边讲的心念是圣洁的，全团也就圣洁了。我们先要思考心念是什么。心念在原来的这句经文上面说的是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从结束了40年在旷野的流浪，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了之后，玛拿就停止降下来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土地了，他们可以在那里耕种了。他们在第一年耕种的时候开始结出了出熟的果子的时候，神就将玛拿停止了。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可以种植所生的农作物，他们可以吃这个庄稼，田中所收成的庄稼。但是神吩咐了他们，写在律法当中，这出熟的果子要献给耶和华。他们所以呢，神在民数记15:18-21当中，他吩咐摩西告诉百姓做一件事情，我念给各位听啊，就是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作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刚刚出熟的这个麦子收成了之后呢，要拿出这个出熟的麦子把它磨成面之后到神的面前去 举在神面前奉献给神？事实上这是一个代表，代表什么？我这今年的这个今年的所有的劳苦的收成是属神的，我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磨成面在神的面前做献祭，我就拿出一个最开始出熟的这些面，我把它磨成面粉之后献在神的面前，代表今年所有的收成都是属神的，我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生你有没有这个第一次拿薪水的经验？你第一次工作拿下薪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薪水是谁给你的？然后呢，同时也想到就是你为什么能够有这份工作，能够得到这份薪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我第一次在工作拿薪水的时候，我的老板就告诉我说：“你这个薪水啊，回去要孝敬你的父母亲啊，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你第一份薪水，你为什么有这份工作？你爸爸妈妈培养你十几年了，所以你要拿来孝敬你父母亲。”好，所以我就听我老板的话，就把这个拿去拿一部分来告给我的父母亲。然后呢，我父母亲非常高兴。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心愿献给神，事实上代表一个意思，就代表说我所收获的，我所得到的，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愿意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这是你的，我愿意把这个东西献给你，承认你在我身上的主权。所以呢，我这句话呢本身的意思，事实上就代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存着敬虔的心在神的面前守住神的约，他们是因信进入到神的约当中，所以呢神就给他们应许。这应许不单单是给这些 初代的这些先祖们，同时也应许说这个应许是要给你的后裔，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于以色列民的应许。因为这些出熟的心面，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献上，愿意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把自己归属于神，进入到神的约中，而他的后裔就成为一个与他们一样的，是一个立约的群体。所有留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就自然而然的继承了他们先祖的信仰，能够成为属神的选民。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心面所献上的心面成为圣洁了，全团所有的这个跟今年的收成全部都是圣洁了。也就是说，当以色列的先祖他们在神的面前愿意献上自己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 的世俗的罪恶有所分别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信仰的基础。这个信仰的基础就是所有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所有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根基的，他都能够留在这个信仰当中，他都能够跟神有一个属神的归属的关系，属神的关系，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所以这个心面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全团。当心面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他的全团也就一起跟归给神了。下一个比喻跟这个比喻是一样的，他是讲到树根若是圣洁了，树枝也就圣洁了。因为树根是根基，树枝是从树根长出来的。如果今天这个树根是 建立在树枝是建立在这个树根的基础之上的话，它长出来的一定也是一个好的树。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句话给我们的一个警惕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不是凭空来的，事实上是在历史当中神他的作为，他拣选了人，他然后呢他呼召了这批人，他建立了这批人，然后这批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信实的心，因此就建立了一个信仰的根基。这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存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事实上是经过了2000年福音不断的传承到今天的一个结果。如果今天这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对主不信实，他们没有把这个福音传承下来，这福音就中断了。然而我们知道神必然要保守他的福音的火种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历世历代当中都呼召那些对他信实的圣徒，然后呢在教会当中传承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信仰相信了神，我们今天得到了救恩，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事实上是建立在一代一代对主忠实的信徒他们所建立的信仰的根基的上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既然知道我们今天信主得到救恩，有许多的人对我们的救恩产生了贡献，包括历世历代对主忠心的基督徒，包括将福音传到我们国家带领我们信主的那些基督徒，也包括那些辛苦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我们的国家去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以及造就我们来为我们祷告这些属灵的长者，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能够在救恩里面能够持续能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既然知道如此的话，既然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先人所建立的属灵的根基的上面，所以我们能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信心自夸呢？我相信没有办法的。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了，说在18节说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枝，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句话事实上保罗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的这个教会它事实上是有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混合在一起的教会，初代教会事实上都是这样子，最开始的时候几乎都是犹太人，但是外邦人因着福音向他们传扬了之后，他们愿意归向神，他们就进入了教会，所以呢一个教会当中就有以色列民也有外邦人。但是在罗马这个教会，当罗马皇帝开始逼迫以色列民了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了罗马，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罗马，因此教会它的这个整个的主要的组成分子成为不是以色列民了，而是外邦人。而这样一个情形呢，慢慢在这外邦人的教会当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此呢外邦教会就成了整个基督教的主导的力量，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慢慢的衰退，外邦的教会就渐渐的兴旺。这时候有许多的基督徒心里就会受到了一些影响，就认为就是你看神拣选了我们的外邦人，你看这放眼之下这整个教会都是外邦的教会，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他们离开了神，神放弃了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呢被保罗给纠正了，保罗说你们不能有这种想法啊！你要知道当时这个救恩是以色列人传给你们的，这福音是以色列人传到你们当中，让你们能够让你们能够相信主，而且你们相信主绝对不是凭空来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原本神就已经呼召了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历世历代对神忠诚所建立出来的根基之上面。所以呢以色列民他们所建立的根基事实上是原来的树根，而我们今天外邦人能够连在这个树根上，事实上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来是连在野橄榄的树上面的， 也感到树枝上是不属神的，也就是他们不相信神，不属神的，跟神无关的。然而神却愿意因着怜悯，把我们这些野橄榄的枝子接在好橄榄上。既然我们是野橄榄接在好橄榄上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对那些砍下来的树枝说，你看你看啊，你们这些人因为你们不信，你们不信，所以呢神把你们砍下来了，你看神把你们砍下来是因为为了我的缘故。事实上呢，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保罗被保罗所指责，因为保罗说你是不明白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的观念。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是你不该得的，你不该得，神白白的赐给你。既然神是白白的赐给你的话，你怎么能够向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夸口呢？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人他是个乞丐，乞丐呢，我们知道乞丐都是要找个地方来要饭的，那每个人都有地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新的地盘的时候，就非常的客气，对那个老乞丐非常的客气，说你们让个位置给我坐，我在这边能够要饭。老乞丐说你要饭，好，给你要了。然后呢就发现呢，施舍的这些恩主呢，这些恩人呢，他看到了这新乞丐，就给新乞丐这个给他饭。然后老乞丐看着老乞丐好像不太有需要，他就不给那个老乞丐饭。这个新乞丐得到了这个饭了之后，能不能够跟老乞丐说，你看你看，哎，不给你，给我，代表说你不行，我比较行。我们不能够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恩典，恩典是我本不该得的。如果我知道我的救恩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不是我该得的，我就不可能拿这一点来向别人炫耀说，你看你看，我比你好，因为神要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不赐给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首先得到救恩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一切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包括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归信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跟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来相比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所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怎么说呢？因为神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他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这个救恩，神就已经在历史上拣选了一批人，让他们对神信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也建立了信仰的根基，而且神保守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神在历史当中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赎罪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白白的能够靠着接受这个救恩而得到这个宝贵的恩典。神也差遣宣教士，让这些传福音的人能够到世界各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我们今天的人。神也在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向我们说话来挽回我们，让我们放弃那个心里面的刚硬的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降服下来。这是都是神的工作。而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就是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一步比起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前面所做的一切拯救的工作来讲的话，实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的信心呢？信是什么？信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因着信的意思是借由信的途径得到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借由信的途径。就好像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世上，能够成长，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妈妈好好的来照顾我们，来煮饭给我们的吃，来养育我们，我们生病的时候带我们去看病，然后呢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成长得非常的健康。那我们能够说我之所以能够今天存活在这个世上，我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在这里，是因为我吃。我们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吃是什么？吃就是领受啊。我是借由吃的途径能够得到爸爸妈妈准备给我的食物，让我得到的营养。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能够 养育我，把饭煮准备好给我吃，那是恩典啊。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世上，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人照顾我们，看顾我们，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将食物准备给我们。然而吃是我们的责任，吃不是功劳，对不对？我若不吃我就死了，吃让我能够活下去，没错，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张开口把饭吃到肚子里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夸说妈妈妈妈我能够活下去是因为我把嘴巴张开我吃，而是要谢谢妈妈你准备食物给我，对我这么恩待我啊，来照顾我。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段经文的讲到，我们能够被接在树根上，我们不能够向旧枝子夸口，因为是根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根啊。这里面所特别强调的事实上就是一个恩典的观念。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他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你既不爱惜原来的枝，神不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你看这整段的经文，保罗几乎每一句都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假如假如若若啊，这样。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语气呢？就是保罗假设有一个人向他提出了抗议，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他用一个单数的你，这个人呢事实上是一个保罗所假想的人。那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应该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不接受保罗的想法，所以他连续的向保罗提出抗议。那保罗呢就用许多的假如假如假如来对他辩论。那这种啊，保罗假想一个人，然后呢来对他发出抗议，然后保罗来然后再来反驳他，就这种的文体呢在罗马书当中出现非常多次。通常都是保罗事实上听到了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有这种对他所传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信息有不认可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保罗就会想要来说服这些人，所以保罗就想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向他提出抗议。这个人向保罗提出的抗议是什么呢？他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啊。他就想说，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被神所抛弃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神看中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特别的把我们特别的把福音转向我们，然后呢把他们砍下来留下这个位置来把我接上去。你看这段经文呢，那个我是特别强调的啊，在这个原文里面，事实上那个我是不用写的，但是他特别写在那里，代表说保罗说这个人啊他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他说为了要让我得到这个福音，所以神要把那些以色列人砍掉砍掉砍掉。那保罗就说你保罗说什么？保罗先说不错，然后呢然后再接下来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不错的意思是什么呢？通常我们在跟人家辩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到没错，然后呢接下来的什么但是啊，没错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接下来你刚才的那个想法，然后呢但是你刚才的想法并不完全，我要用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原因来反驳你的想法。事实上这个保罗这边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并不是否定神有他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先放下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刚硬，而转向外邦人，让这个外邦人也能够得到福音，这是神的计划之一，没有错。但是 这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就是说诶，你看神恩待我，神不恩待以色列人，因此成为他夸口的借口。神告诉保罗，告诉他说，他们被砍下来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你的缘故，他们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惩罚啊。然后呢，你今天能够得到奖赏，得到啊，得到这个拯救，是因为你们愿意归信，你们愿意接受福音，你们的心向福音开放，所以神就将这个福音的方向转向外邦人，让外邦人先得到啊，在这个时候他得到福音。最后的目的呢，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还要转回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在管教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就像我们在管教一个兄弟姐妹的时候，如果妈妈在打另外一个的时候，如果兄弟姐妹哥哥或哥弟弟看到哥哥被打了，弟弟在那里笑说：“你看啊，妈妈今天打你了。”结果呢，妈妈就说，就转过来对着那个啊弟弟说：“你不要高兴，他不乖我会打他，你不乖我一样打你。”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观念。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想到，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被神接纳，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认罪，我们悔改，这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甚至只能够说，你看，如果一个人不信实不认啊，他在神的面前拒绝了福音的时候，他的后果是被神拒绝，被神抛弃。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也会跟他有一样的结果。所以呢，这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谨慎的心，警惕的心，而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心。所以保罗这边就告诉了我们这些啊外邦人，这些啊有一种错误观念跟他辩论的外邦人说：“你看啊，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被抛弃了。你看是为了要让我能够得救。”他说：“你不要这么自大，你不要这么自高，而反而呢，你要惧怕，反而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就连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本来接在树根上的，神因为他们的悖逆都不怜惜，把他们砍了。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也敢然被神收纳在这个好橄榄身上的。如果要砍掉的话，那更是理所当然了，一下就砍掉了。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滥用的，我们不好像觉得恩典是个廉价的，所以我既然得到了恩典，我就怎么样可以胡作非为。神不愿意我们如此，保罗就警告我们，我们千万不可自高，千万不可忽视这个恩典本是我们不配的，而是我们既然这个恩典是不配的，我们更要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要有持守的心，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敬畏神，要持守住神在我们身上的施给我们的宝贵的恩典。那我们来看到用一个例子来思想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管教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恩威并施，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同时我们要想到，如果说全部都是在讲公义而没有慈爱的话，这个家庭就好像变成一个军队一样了，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人情可言。所以呢，身为一个父母，要好好的来管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要维持一个公平公义的标准，同时也要预备一个当人愿意悔改，愿意在软弱当中愿意悔改的时候，要为他预备一条后路，能够接纳他回转。事实上神对我们事实上就是如此，神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常常也在错误当中，常常也是落到一个情况当中，是我们甚至觉得对自己都放弃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世界没有人接纳我，好像世界的人都是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我，然后判断我是错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心灰意冷，常觉得说算了，我就继续错下去吧。但是神不愿意我们如此，神要我们知道的是，就是你不要永远的活在那个错误当中，你知道自己错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向神求神来赦免我们。这是一个神的公义的标准，他的最重要的要点是要让我们知道错了之后能够回头。他不是要判断我们错了之后永远留我们在刑罚当中，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神永远为我们预备一条接我们回家的路。这就是神的恩与威，恩威并施，也就是公义与慈爱同样的在神的属性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学到了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公义与慈爱是并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管小孩的时候，当他做错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管他？我们一定会。我们不会说随随便便的就让他过去啊。我们会知道说，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必须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知道是非善恶，也必须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承受后果。这就是公义的标准。每次当小孩子悖逆的时候，叛逆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放过他，我们会告诉他说，你这点你真的做错了，你必须要承认，你必须要接受这个错的后果。但是当他如果有一个愿意回转的心，说爸爸我知道我错了，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接纳他。因为人总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人总有陷在一种软弱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即使是一个再坚强的人，他都有错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同样的要强调恩典的观念。这恩典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人走在一个绝望当中，他认为自己做错了，没有人接纳他，他回头无路的时候，你总是预备一条路说，回来吧，你回来，神是愿意接纳你们的，我们也愿意接纳你的，回来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神对我们的观念，他期待我们悔改，他不是轻易的放任我们，他有他公义的标准，同时他的公义的标准却不是那个严刑峻法啊，毫无这个人情的余地，没有的。神是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接纳我们，神说我知道你愿意回来，好好的重新的开始吧，不要再陷在罪当中。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公义与慈爱同样的标准。所以呢，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这种公义与慈爱同样的标准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了神对于那些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神对人的要求是，他对于那些背离他那些拒绝他的人，他是严厉的。严厉的目的是要让他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想要让他知道他们这样继续走下去，如果再不回头的话，他后果就是灭亡。所以他必须是严厉的。然而他同样的也是慈爱的。他怎么样的慈爱呢？对于那些愿意回转的人，愿意归顺服的人，他是慈爱的，他的手是打开的，他愿意从接纳他们。所以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的这边讲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当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段事实上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惕，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的警惕。他说你要长久的住在神的恩慈当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一个神对我们要求的一个责任。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出自于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出自于他的拣选，他爱我们，他把这个救恩传给我们。但是呢，这个拣选不是说让我们能够轻易的轻忽他，认为就是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我已经在神的家中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胡作非为，甚至离开神都没有关系。绝对不是如此的。神告诉我们说，你要长久的留在他的恩慈里，长久的留在主的恩慈里。这个留在主的恩慈里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得到恩典的人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神对我们的怜悯，也就是他主动向我们施恩来把我们挽回。神同样的，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神要求我们要留在主的恩慈当中。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得到这个恩典的人，我们自己所该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路线，觉得说，哎，反正我已经得到救恩了，所以我不怕，所以呢，我做错了，反正也没关系，反正神会原谅我。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就是把神的公义的公义完全抛在一边了。那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只强调神的公义，却没有强调怜悯的心。最后结果也是变成了律法主义，所有进到教会的人就觉得好像这个教会当中只有对我的指责，对我的要求，却没有一条让我能够得到恩典得到赦免的路。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一点，就是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有个感恩的心，知道这个恩典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是神所白白赐给我的，所以我要对神有个感恩的心。同样的，也要知道我对我自己愿意留在恩典当中是要有责任的。如果我不愿意留在恩典当中的话，我不能够怪神把我抛弃，而是要怪我自己不留在神的恩典当中。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惑。这些疑惑讲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第八章第九章都在讲救恩的确据，那这段经文又讲到人的不信，人如果不信神的话，神随时可以把这样的枝子砍掉。那如果人愿意信神的话，神又可以把它接回来。那这一切都不是持久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这个救恩的确据呢？那救恩的确据跟这里面讲的神的严厉是不是就互相冲突的呢？我们应该要这么来看啊，救恩的确据是对谁讲的？救恩的确据绝对不是对那些对神不信实的人讲的，救恩的确据是那些对神信实而心中软弱的人讲的。让他知道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你要全心全意的来追求主，你要信靠主必然会保护你，这是一个对主信实的人啊，勉励他们要留在主的信实，留在主的恩慈当中，而绝对不是那些对神的严厉轻忽，而觉得好像觉得反正我不管做什么，我永远可以留在神的恩典当中。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呢，我们不要对他讲神的救恩的确据，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对他们讲的，保罗在讲救恩的确据的时候，不是对那些轻忽神恩典的人讲的，而是对那些对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心中有动摇，有软弱，但是呢，他仍然愿意保持他信心的这样的人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边讲到的就是神的警告，以神救恩确据的这个应许本身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怎么说呢？神事实上对于那些人的警告，事实上就是对这些人的一个保护。如果他真是属神的话，他真是有信心的话，他不会走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他愿意，他最后离开了主，那也正好把他的真正信心的真正的情形显明出来。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在神所说的救恩的确据与神给我们发出的警告绝对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借着警告来保全那些对主信实的人，他也借着救恩的确据啊，要人怎么样？要人在持守当中能够有救恩的确据。所以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一个持守信心的这个状况当中呢？你是不是愿意住在主的恩慈里面，不愿意离开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对你的得救你就更加的有确据。如果你不是的话，如果一个人对于信仰很轻忽，甚至要离开主，这样的人你跟他讲救恩的确据是一点也没有用的，他自己也完全没有任何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自己来看整个罗马书的信息，绝对不是一段讲救恩的确据，一段讲神的审判，神的严厉，而是两段是并在一起，同样的讲到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主啊主啊，我到底是不是你拣选拯救的人，应该问你自己啊，对不对？问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信靠主，你是不是得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你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信靠你。如果你是的话，你自然就有确据知道你是神所拣选拯救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主啊你到底是不是预定我得救，你是不是拣选我得救，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是不是愿意长久的留在主的恩慈里面。如果是的话，你就是主所拣选，主所预定要拯救的人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害怕的呢？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是，神对我们施恩，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拣选，出于他的计划。同时神要我们这些在他的拣选当中的人，在他计划当中的人，要负起自己该有的责任。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卸给神，说主啊主啊，我今天如果堕落了，是你害的，因为你没有保护我。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只能够怪自己说，我没有留在主的恩慈当中。我们再来看啊，第二十三节说，我们就提到了这些被神砍下的这些犹太人，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那些从天生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这些人啊，他们因着悖逆神，受到了神的惩罚。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惩罚的目的，不是要让他永久的离开神，而是要让他明白这个惩罚的严厉，还要让他们学习敬畏神，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些人呢，这些人主要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耶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信主。而这保罗知道这样一个现象，但是保罗却发出这样一个信息，他说如果他们不是长久不信的话，他们仍然要被接上，代表说神为他的选民总是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回头的路。那这个选民呢，是讲到以色列民的整体，并不是在讲到个别的。因为以色列民的这个整体呢，这个民族是个悖逆的民族，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主，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神说如果他们愿意回转，愿意回头，神永远愿意把这个手张开，愿意接纳他们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的信实的一面。既然神拣选了这批人，虽然他们被砍下来，但是神仍然期待着他们能够回头。如果像我们这些本来不是属神的选民的这些人，都能够因着神的恩典被接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面的话，更何况是那些原来就已经有信仰基础，原来就是跟这个树根相连的这些枝子呢，他们接上去更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在最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他的拣选是信实的，他的恩慈是信实的，他愿意让这批人重新的再回到神面前。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说的。罗马书11章25到32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借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借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些外邦自以为高傲、自以为自高自大的人呢，外邦的信徒呢，再次的发出了警告。在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跟前面的警告说，你们不可自高，如果你们自高的话，神要把你们砍掉也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两个警告事实上是同样的，是同样的事情。神不愿意，保罗不愿意他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对这个奥秘轻忽。什么是这个奥秘呢？也就是说，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定心的，等到外邦人人数满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保罗愿意把这个奥秘告诉外邦的信徒，说你们不要轻忽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拯救的计划。你要知道你是在神拯救的计划当中，如果你轻忽了这个奥秘，你看不起这些以色列人的话，最后可能你本身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最后落在被神砍掉的这个地步上。所以呢，你们不要轻忽，你们不要自高自大，你要知道这是神拯救的奥秘。神拯救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心硬，因为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心硬的缘故，神就把他们暂时的抛弃。然而神有计划的，不是永远的抛弃他们，而是等到一个时候。等到什么时候？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什么是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广传的外邦的世界，让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接受了主，那些蒙神拣选、神计划当中要得救的人，他们都已经归向了主了之后，那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重新的向以色列民来软化他们的心，来除掉他们刚硬的心，把他们重新的带回神的面前。他们要全家都得救。这个全家要得救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有的人认为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救。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并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们知道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因着不信已经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了。而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以色列人要得救，唯一的道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救恩，他们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这件事情最终的成就也是在耶稣基督，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得到这样的救恩的这样一个事情上面。所以这边讲到的以色列家全家都得救，它是有个时间性的，而且呢，这个将来要得救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当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大部分的外邦人大部分都信主了，都已经归向主了，因此重新的将这个救恩临到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这个救主是信实的，耶稣基督是信实的。而当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信主的时候，这就是代表了这个整个民族是全家都得救了。这个全家都得救不是每一个人，而是讲到这个整体，以色列的这个整体，这个民族最终要被神挽回，回到神的面前。这以色列是讲到属灵的以色列还是肉身的以色列？很明显的是肉身的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本段经文从十一章从开头到末了没有用以色列这个字来代表属灵的以色列，全部讲的肉身的以色列人。所以这边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就是讲到今天血统上面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要重新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最后得到宝贵的救恩。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神既然发出了应许，他就必然要成就。下面那个经文就说了，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这位救主是谁？耶稣基督。他从锡安出来，也就是他从耶路撒冷出来，他从神向以色列家所立的历世历代所立的约的神要成就在这个救主身上。这个救主事实上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救主从锡安出来，他要拯救以色列家的一切子民，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一天，当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那一天，就是这个应许的蒙实现的那一天。然而当这个应许得到实现的时候，就代表了主所立的约是坚定不移的啊！主所立的约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站在主救恩当中的人，我们心里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心。代表什么呢？我们只要留在主的恩慈当中，我们不要背弃这个约。我们只要有对主有个信实的心，不管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甚至自己觉得好像主是不是抛弃了我，但是我们要对主有个坚定的心，主不会抛弃我，主对我们的拯救是信实的。他既然对那些悖逆他们几千年的以色列民，主都没有放弃他们，主难道会放弃我们吗？绝对不会的。所以这方面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在主里面的救恩是稳固的，只要我们要留在主的恩慈里面，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该有的责任。主爱我们，保护我们，维护我们的救恩，保全我们，保护我们，就像一个牧羊人保护的羊不受狼吞吃一样。但是我们也想到，我们住在主的恩慈当中的人，我们要有个决心，我们要留在当中，我们要住在当中，我们不要轻忽。当我们存有对主的信心，当我们保守住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在主里的恩典是稳固的，主里面的救恩是不会轻易的被抛弃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主的两个属性，他的严厉的属性，对于那些离弃他的人他是严厉的，也对于那些回转的人主是施恩的。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一点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既不会滥用主的恩典，我们同时也想到我们自己该有的责任，我们要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持续的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留在主的恩典当中。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主对我们救恩成全的计划，出于他的恩典，也靠我们有一个持守的心。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到救恩当中，能够领受这样宝贵的恩典，是出于你白白的施恩。然而你却要我们对我们自己留在这个恩典当中要负责任，我们自己要有决心持守这个信心到底。主啊，你必然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你这个无悔的救恩当中，让我们活在这个稳定的救恩当中，我们心里面有个完全的依靠，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是那可靠的主，我们永远不离开你。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